息来保守带领我们下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那么从圣经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神命令他的子民呢要去啊毁灭，彻底的毁灭跟他作对的这些的民族。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圣战啊，我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圣战，圣战那么在约书亚记里面呢也有这样的记载。那么上一次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种的情况发生啊，当这个神要以色列人去啊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神吩咐他们除了喇合一家，因为他们已经归向主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人呢物啊什么东西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因为那些都是当灭之物啊，是属神的东西啊。原文其实当灭之物应该是指这个属神的东西，是啊 devoted 啊 to God 的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神要他们一样都不能取，不是要把他们毁灭呢，就是要把它归给神。那么如果有人偷了这个当妹之物，就会受到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每当我们讲到神命令他的百姓要去击杀这个迦南地的居民不留活口的时候，那么总是会引起许多的争论啊。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啊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圣经本身是否在倡导这个圣战，就是说神是不是在鼓励我们啊去发动圣战这件事情啊？那么其实啊要明白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那么神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才会要他的子民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命令以色列人进迦南去击杀这个迦南地的居民呢，这件事情呢即使跟迦南地的居民啊他们本身的这个罪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在利未记里面也可以看见啊，当时这个迦南人呢他们其实是极其邪恶的啊，他们的社会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一些很坏的啊风俗呢，那么都是惹动神发怒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到那时候啊已经到了一个啊像罪恶满盈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时代里面啊那些的人一样啊，已经到了那个时候。所以呢神是借着以色列人来施行这个审判的工作啊。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给他们有许多的时间可以悔改啊，就像喇合他们一家人一样啊，他们愿意悔改，所以神就啊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得救。但是如果啊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最后神的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么当然他们就没有再有机会了啊。不过后来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神不仅是用以色列人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我们看见神日后也用像亚述人啊像巴比伦人来审判这个啊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并没有偏待人啊，神其实是很公平的，当人犯罪不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就要施行审判啊。这个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那么都是会遭受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另外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就是圣战呢其实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某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而已啊，所以它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只有在啊某一段时期，就是神权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么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就没有再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后来的人要沿袭的一种的方式啊。那么所以啊我们今天从以色列人对迦南人所施行的这个审判呢 我们 只能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罪这种东西是有多么的可怕啊！所以神啊，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那么其实今天的司法制度也都是如此的哈，一个公正、一个公义的一个啊司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做审判的时候呢，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好吧？有罪人判哦，你无罪释放，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呢，只会纵容这个罪恶的增长，毫无公义可言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即便在我们人的社会里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哦。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但是有慈爱的一面，他也有公义的一面，他给人有机会可以回转归向他，可以得救。但是呢，他也不会永远的容忍这个罪恶继续的啊发展下去。所以等到时间一到，那么他一定会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啊不是溺爱啊，所以神的慈爱不是不管人犯什么样罪都没有所谓哈，反正你们就犯吧，我就赦免哦，就是这样。神的慈爱不是这样的，神的慈爱是与他的公义互相协调的啊，这样的神才是一位啊又公义又慈爱的神啊。所以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的这个经文。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一开始呢，就有一个连接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哈，中文的和本的圣经呢它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如果你读英文的像 NIV 的版本哈，那么它就有翻出来，在那里有一个连接词是什么 but，但是就是第七章的一开始、哦、那么从但是这个字我们就知道，那么第七章就是有一个新的转变，所以他才会用但是。那么约书亚记到第七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哦、我们可以想一下，在第七章之前我们看见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第七章之前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一路啊非常顺利的来到迦南地，而且很容易的就攻下了这个耶利哥城。所以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很有把握，士气大振，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迦南地整个都把它给攻占下来，他们的心情一定是这样。但是到了第七章呢，有一个转变，就是当他们要攻爱城的时候呢，怎么样，他们就逃跑，他们就啊硬生生的吃了一个败仗、哦、那么为什么他们在爱城这里会打败仗呢？啊，我们可以啊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打败仗的啊原因哈、啊。第一个原因记载在第一节里面哈、啊，第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啊沙底的孙子啊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亚干的犯罪是导致于这一次他们以色列人征战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原本神是要来要他们来啊审判这些不顺服神的迦南人，但是因为亚干他自己的不顺服啊，那么就导致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他们自己都不顺服神，那么他们怎么去做这个审判迦南人的工作呢？因此呢，神就没有办法用他们来做这个审判的工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啊是非常公义的一面哈、啊。那么这件事情应用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征战得胜呢？那么这个跟我们有没有顺服神也是有一样的大的关系在这里存在。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如果要去做属灵的征战呢，那么是一定是会失败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去做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么就会因为有神的帮助就可以征战成功啊。 那么在这里以色列人征战失败的原因，除了是因为亚干的不顺服神这样的一个罪所导致的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以色列的探子他们去探了爱城之后，他们就骄傲轻看敌人，所以他们就没有来倚靠耶和华。他们觉得哎，我们只要派一些人去就可以把他们打下来的，所以他们根本也没有来请问神应当要怎么做。所以在这里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就记载在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里面。第二节说，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八零，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那么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的探子他们不但低估了敌人，而且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打败敌人，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打败敌人，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帮助。但是在这里呢，因为亚干犯罪了，亚干犯罪了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就表示他们已经与神所立的这个约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去征战呢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本来应该是爱城的人他们的心要消化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变成了是以色列的人的心都消化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个骄傲的心呢，也是让他们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昨天的一个胜得胜呢，并不能保证今日的得胜。属灵征战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属灵征战得胜呢，并不表示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就一定可以得胜。所以如果我们要持续过一个 得胜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每天都来依靠神，每天都要保持自己的圣洁，这样一来呢才能够征战得胜的。那么在此当以色列人被打败之后，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失败的呢？好，我们可以看6到9节的经文。在这里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民要怎样行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跟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在征战失败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撕裂衣服跟他们把这个灰撒在头上，这个都是用来形容让我们看见他们是非常悲伤，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悲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光是哀伤呢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还有一个行动，他就是向神来祷告祈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他把他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呢跟神说出来。他一方面来问神说为什么要将他们带过约旦河这边来，让他们在这边失败。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把他们留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所以他好像有一点在质问神的这种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又问神说，如果以色列人因此被迦南人灭掉之后的话，那么神啊，你的名受到亏损， 难道你一点也都不顾念这件事情吗？那么从约书亚的描述里面啊，我们看见他一方面好像在埋怨，一方面好像又在顾念神的名，怕神的名受到亏损啊。那么这个好像有点啊，好像在那里 struggle， 很困惑的一个啊样子。那么从约书亚的推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推论似乎是很合理的，因为如果神要带他们过约旦河，要攻打下这个迦南地，为什么会让他们失败呢？哦，这个从人的角度来想，那么一定自然很自然就是想成这个方向啊。另外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被灭掉之后，那么对神到底有什么益处？既然神是以色列的神，那么以色列人被灭掉，不是被人取笑说，那么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吗？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其实在人看来是蛮合理的啊。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这只是约书亚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一个看法。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啊，也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啊，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是推论神没有帮助我啊，对不对？哦，这是神的错啊，神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啊。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人之所以征战失败的原因呢，啊，这个并不在于神，乃是在于人自己。但是我们人常常把这个责任呢归咎给神啊，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当然以这种的态度来面对失败的时候呢，也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不过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就是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尽管约书亚他的祷告不是说好像对神大有试验心，我觉得神你可以继续带我们啊，把这个迦南地把它攻打起来，他不是这样的祷告。虽然他带有困惑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呢，当他愿意将他心中的这个困惑，将他心中的这个顾虑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也回应了他的祷告。那么就这个回应就记载在第七章的十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哈，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的。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昧的事。那么从以上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回答了这个约书亚的问题，而且呢，他还给约书亚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不是？从这个经文里面，你是不是可以看见啊，有这两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啊，神一方面指出他们征战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有人犯罪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在这里所犯的罪呢，不是一般的罪啊，不是那种可以用赎罪祭就可以来赎罪的那种罪，所以他们不能献赎罪祭，然后就让那个人可以得到赦免。我们知道啊，赎罪祭能够得到赦免的罪是有一定的啊，那个是不是故意犯的，而且是不是违背神的这种的约的这种罪。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罪是没有办法用赎罪祭来得到神的赦免的，所以在此我们可以看见 啊，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一个，当中有人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违背了他们跟神所立的这个约，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受咒诅的人。啊，本来是迦南人是受咒诅的人，神要他们去审判他们，但是他们现在因为自己犯罪，就变成他们自己是受咒诅的人。所以除非约书亚把这样的人从他们当中把他除去，不然的话呢，那么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征战也就不会得胜。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知道因为神他是圣洁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不能与罪同在啊，他不能哦，因为以色列他是他的选民，他们犯罪，然后他就仍然与他同在，那么这跟他圣洁的这个本质就互相违背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把罪彻底的从他们当中除去，这样一来呢，他们征战才可以得胜。同样的啊，今天如果我们要神常常的与我们同在的话啊，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也必须要把自己的罪来对付清楚啊，这样一来啊，才能够啊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见，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犯罪的人除去，我们看见他们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人打死啊，把他们啊好像他们的东西都烧掉啊。那么这种做法当然不能 apply 到我们今天哈，就是说今天啊，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有法律的这个规范，所以法律的规范啊，这个是归于这个啊政府所管的。那么今天当我们教会在面对这种啊犯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先劝导。如果劝导不听呢，那么就必须要把它当作是教会以外的人来对待啊。但是如果劝导之后他愿意认罪悔改的话，那么教会呢就可以再一次的接纳当事人啊。那么这是把这件事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那么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那么为什么当时神会这么样的严厉啊？许多人会认为好像旧约的神特别的严厉啊，新约的神好像特别的慈爱，好像新约跟旧约的神有所不同。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啊，当然不是的。其实这些的事件呢，都是一些非常特别的例子，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候，针对特定的人的时候，然后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样的事情不仅在旧约里面有记载，在新约里面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些严厉的事情的发生呢，都是在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那个时刻通常就是要去建立一个权威的时候啊，为了要建立这个权威，让以后的人不会再去犯同样的事情，就是让这些百姓不会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是因为有人偷了那当面之物，也就是说偷了那个原本是属于神的东西啊，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耶利哥这个战役呢，是他们第一次的战役，所以第一次战役所得的呢，就好像他们啊收割第一次啊，就是首先收到的啊，就像出手的果子一样，是必须要献给神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竟然有人去偷拿神的东西。所以呢，当第一次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严格的来执行啊。那么神严格执行，以免这个百姓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好像我偷偷的拿没有关系，神不知道啊，所以就会一犯再犯。在这里神要这样做，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神都看见，神都知道啊，所以不要犯这样的事情。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约使徒的时代 当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欺哄圣灵的时候呢，神也是当场把他们给处死了。神之所以会这样做呢，乃是因为在教会建立的初期呢，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一个权威，以免呢以后的信徒呢也犯同样的错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约书亚他怎么样来执行神给他的这个指示，在约书亚记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里面。十六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使沙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他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是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得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色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色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那么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呢，他彻底的去执行神所吩咐他的话。首先呢，他就是一一的来过滤以色列民，去找出这个罪魁祸首。那么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去找出来的呢？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用抽签的，也可能是用那个乌灵土民就是祭司用来做这个判断的那个东西，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很显然的，在这里有神的指引，真的是有神的帮助，他才可以在那么多的以色列人里面，你看光男丁就有60万，他怎么从这么多人里面可以找到这个亚干犯罪这个应该是一个好像神迹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约书亚找出亚干是当事人之后呢，他还继续的小心的查证所以在这里他先劝亚干自己认罪他没有说一开始就找到他就责备他，他劝他认罪，而且将荣耀呢归给神。那么当亚干认罪之后呢，他才派人去把物证给找出来因为要有人证物证呢才可以审判不然他不能没有什么凭据就做这个审判的工作。所以他等到有这个亚干自己认罪了，而且物件这些物证也都拿到之后，他才做审判的工作。我们看见这整个过程呢都是公开的公开的呢，一方面是取信于人，一方面呢就是有警戒的作用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呢以后就不会就可以 啊、有警戒的作用，就不希望他们不会重蹈覆辙、啊、当然以后的人还是有人重蹈覆辙的，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执行审判之后呢，他们就把一堆的石头呢堆在亚干的身上、啊、那么而且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雅各谷、啊、刚刚、啊、这里有解释，就是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啊、因为这个亚干人连累了以色列人、啊、所以才导致了他们征战失败这件事情。那么虽然说这里的这个雅各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不名誉的地方、啊、但是呢事实上呢、啊、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彻底的对付罪的一个地方。当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彻底的对付这个罪之后呢，我们看见神就再一次的跟他们同在，神就跟他们一起去征战，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征战得胜。所以接下来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的内容啊，就是记载啊神再次与他们同在，他们征战得胜的这个事情。所以雅各谷其实也是一个指望的门，这个在小先知啊啊，何西阿书第二章里面就有讲到啊，其实在那里本来好像是一个人的羞辱啊，一个失败的地方，但是呢当他们对付完罪之后呢，却是成为一个有指望的地方，让他们重新有指望，因为啊重新有神与他们同在啊。讲到这里可能还是有人会问说，既然亚干一人犯罪，为什么会连累到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很无辜吗？不是很无辜吗？这样做是不是神对这些人也不太公平？这人看起来没有错是这样子，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事所以得到惩罚，这个好像是很冤枉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冤枉呢？我看是不是，因为啊，怎么说呢？啊，我们必须要晓得，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得胜呢，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啊，不是他们比别人强，不是他们有能力，他们可以征战得胜，所以他们绝不能靠自己去征战。如果他们靠自己征战呢，那么他们就必定会失败。所以在这里不单是因为亚干犯罪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的探子去看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很有把握，他们只要派一些人就可以把他们打下，他们那种心里面的这个骄傲就是觉得 we can do it， 我们可以做，不需要靠神，不需要再去求问神。所以当他们以这种态度来征战的时候，当然神就是要管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能靠你们自己征战得胜。所以呢他们受到处罚呢，不是平白无故的，不是无辜的啊。我们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将以色列人当作是一个整体来看，这个就好像啊，神啊把这个亚当当作人类的始祖，就是用亚当来代表所有的人类一样啊。所以神啊是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人犯罪的话，那么是会连带影响到其他人的。所以呢在这里亚干犯罪呢，同样 也连带着其他的人也一样遭受到惩罚啊，所以是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么亚干一人犯罪，为什么他们好像全家都受到惩罚啊？这件事情许多人可能会为他的家人打抱不平啊。不过一个人犯罪都会连累到其他的人，所以更何况是他自己家里的人呢？那么最近我就正好看见一则新闻，有一个人他犯了罪之后呢，他就跑回家去，跑回家去呢，但是因为他有留下那个血迹，所以警察到了之后，是循着那个血迹呢，很快就找到这个人了。好， 因为他犯罪完，他就跑回家去。结果警察到他家的时候呢，他的家人还想庇护他，结果全家被抓了，全家全部都被抓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干的家人呢，如果再知道亚干犯罪这件事情，得罪神这件事情，他们不加以劝阻，他们不加以规劝，反而跟他一起来隐瞒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当然也是同样的犯罪得罪神，所以呢，他们也是被视为共犯一同处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罪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一定要彻底的来对付，不然罪所带出来的后果呢，不仅是影响到自己，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真的是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它导致的后果也是非常的严重啊，不但让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而且让我们没有办法征战得胜啊。那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分两组哈，所以什么？雅各谷，雅就是亚洲的雅，歌是歌。Trouble 吧，雅就是亚洲的雅，亚洲的雅，歌就是歌里的歌，割东西的割，收割的割。雅各谷可能是照他的原文的翻译吧。Trouble 是他的意思。OK。但是他那个就是他每个希伯来文都有他的意思，他所以如果是他照字义字面来翻译，或者是照字义来翻译是不一样，yeah. 所以英文是 trouble， 可能是 trouble， yeah. Yeah. 中文就是翻译成雅各。好，那我们就分组哈。